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老师站在讲解何为自我中心，他说，把习惯从自我的角度去看事情，总是想着自己的事，很少想到别人，也很少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，这就是自我中心。老师要同学们分组讨论，自我中心的人会表现出哪行为。这个时候，有位同学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抓起手机就大声地回道：“
喂喂，你是哪个？”
对方道：“我啦。”这位同学又问：“
你？”你是哪个？
对方又说：“
是我啦。”
这位同学说：“
你到底是哪个嘛？”
对方干脆说：“
你应该是听不出来，没你猜猜嘛。”
那位同学于是说：“
我猜不出你是哪个。”
对方无奈地说：“
我就是昨天把你作弊的那个。”
这位同学说：“
作弊？不要说出来了，又没得人看见。”
有些同学就笑了。老师示意同学们安静，接手机的同学也刚刚的结束了通话。老师问：“刚刚发生的事情，你们可以找出几种自我中心的行为？”有些同学举起手来。教同学说：“
这位同学在上课中大声讲电话，吵得别个却不自知，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。”
老师点点头说：“
对，我行我素，旁若无人，是自我中心的行为。”
一同学说：“
那位打电话来呢，又不说自己是哪个，以为接电话的人就应该认得他是哪个，这种行为也是自我为中心的行为。”
老师说：“没得错，有点目中无人的味道，也算是自我中心。”丙同学说：“
刚刚那通电话讲得很大声，大家都听到那位同学谈到他作弊的事情，没注意到的人算不算自我中心呢？”
老师说：“这么明显的事却没有注意到，洞察力及敏锐度就太差了。”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也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表现。
老师问：“这还有呢？”
丁同学犹豫不决地说：“
那作弊算不算自我为中心呢？作弊好像是自己做，和别人无关，这算是自我为中心吗？”
老师说：“作弊一定是偷偷摸摸，因为没得人看到，但是上帝在天上可都看得清楚，会作弊的人就是自我中心到目中无上帝，旁若无上帝，才敢去作弊，所以也算自我为中心。”
老师找到黑板上去写了一个字
SIN SIN 罪，
然后把这三个字母中间那个 I 圈起来。
老师说 I就是我的意思，把自我摆在中间的位置就是自我中心，可见犯罪就是自我中心的表现。老师继续把字母 I 擦的化成字母 U， 然后说：“我们若把自我中心擦去，画上以别人为中心，字母 U 和发音 UYOU 一样，就是你的意思，变成以对方为中心，处处能为对方着想，体贴对方的需要，给人温暖的感觉， 那么这个字就变成 sun， S-U-N， 这样的行为就是什么呢？ sun 就是太阳的意思。这样的行为像哪样呢？像太阳。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。朋友，自我中心往往是犯罪的根源，因为自我中心容易纵容私欲，纵容私欲就容易生出罪恶的心。罪就是私欲在心中诱惑、怀胎、孕育，罪的结果就是灵命的死亡。自我中心的人，他的内心因太注意自己，使得天道无处容身。因为太注重自己，极易把良知击走，让真理化无。就像把天道的种子撒到心田里，后来世上的思想及求财的迷惑，一如荆棘般的把天道挤出去了，以致心田无法结出好果子。记载在马太福音13:22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3:22。基督教的人生观刚好和自我中心的人生观恰恰相反，是以他人为中心。耶稣基督的特质是爱和怜悯。他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10:11，圣经约翰福音10:11。基督教不是利己主义，而是舍己利他主义。真正的基督徒勇于为公义奋战，热心帮助他人，他在世俗人眼中有点多管闲事，但是圣经里明训，你们不单只看顾自己的事，也要看顾别人的事。记载在圣经腓立比书2:4，圣经腓立比书2:4。又说，你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上帝同行。记载在弥迦书6:8，弥迦书6:8。圣经的训示目标在于教人努力去除自我中心，因为唯有去除自我中心，才能迎接基督住在心里，建立以他人为中心的人生观。当我们习惯以他人为中心，养成关怀别人、体贴助人、热心公益的行为模式，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一股馨香之气，让人感受到热情与温暖，就如同太阳散发着光和热。朋友，你愿意自我中心，还是愿意以他人为中心呢？你选向罪恶靠拢，还是选择向太阳靠拢呢？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渴。圣经约翰福音6:35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 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《跟你做朋友》系列节目第20集《跟坏年纪夫人做朋友》。吃饼碎的小狗，记载在《马可福音》7:24-30节，《马太福音》15:21-28节。犹太民族啊，有种傲慢。他们自视是天地之主所拣选的子民，自以为是呢，看不起别的民族。他们自称是神的子民，却称呼非犹太人为外邦人，叫外邦人呢，算是客气的了。有些犹太人啊，把外邦人叫做狗，甚至啊，当做猪一样不接近呢。所以很多民族也不喜欢这种民族的优越感，也不容易接纳犹太老百姓。这是人的软弱，将别人看低，就是为了提升自己，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。自古以来啊，都存在着歧视。但是今天我非常幸运，遇到了一个与别不同的待遇。让我好好的向你讲解，盼望你跟我一样，同样体会充实尊严的美好感受。我是属叙利亚腓力族的希腊人，在泰尔湖西段的一个小城里，本来生活还勉强的过得去，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心里面也感到知足了。最珍贵的是，我给夫家生了一个女儿。长得俏生生的一个娃娃，丈夫呢没有重男轻女，跟我一样很疼爱这个宝贝的女儿。可惜啊，风平浪静的日子不长久，不知道是哪样原因啊，我家的闺女啊突然变得非常的诡异，本来她清纯可爱呢，现在变成精神迷迷糊糊呢。声音突然之间还变得粗犷，又说了不少的脏话，有很多怪异的行为，基本上是暴力的动作啊。女儿脾气变得粗暴，我都把她吓坏了。人家告诉我，这个小女孩怕是被五鬼搅扰了。起初呢，我还不敢相信，但是不用多久，小乖女的情况啊，的确不是生了一般的病，还越来越狂野。家里的人啊，完全没得办法控制她。正当我们变得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前阵子有人告诉我，在加利利地区出了一位老师，他能够医病赶鬼。本来我都不以为意。他是犹太人的老师，从来跟我们没得往来呢。但是事到如今啊，我非得要低声下气的去求他。我跟我的丈夫说，渴求老师的帮助，他不愿意去加利利找老师。真想不到啊，这位老师忽然来到我们泰尔西段，犹太人的老师竟然来指点。一定是有哪原因呢？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就直接跑去找老师。认不得是我的运气好，还是上天的眷佑，我打听到老师进了一个屋子里面，他表示不愿意让人知道。这是为哪样，我却可以打听到他所在的地方呢？是不是他故意这样安排呢？事实上，耶稣为何跑来这个地方呢？正常的情况下，犹太人都会尽量避免来外邦人的地区，所以按我的推测，他应该是有隐藏的目的呢。难道是专程为我而来的吗？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得赶快的去老师停留的地方。一进屋子啊，我就匍匐在老师脚前，向他发出我内心深处的呼求：耶稣老师啊，求你施展大能，
把附在我女儿身上的乌龟赶走。但是我真的顾不上面子，不理会社区上的风俗习惯，什么犹太人的禁忌，敢抛下所谓的民族尊严。我就是匍匐在老师脚前，苦苦哀求他：“
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山窟。”
老师身边的馒头对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懒不提防呢，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转过头来看看老师是如何回应呢。老师一言不发，馒头想把我赶走，不让我继续的呼求。老师以出奇冷静的语气说：“
我奉差遣，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
我不理会老师的话，继续恳求。老师又说：“
然而你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
哎呀，老师说这话时，我听不出他有那样嘲讽的意思，他是面对着我，但是话是说给在场的群众听呢。他说的狗是指养在家里的宠物狗，所以我觉得老师是别有用意呢，是要大家留意这件事情的意义。因此呢，我不但没有因老师说的话生气，我就是顺着他的话做出了诚恳的回应：“
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”
在老师脚前，我心中明白他是可以帮助我呢，是可以解决我女儿的痛苦呢。于是我要谦卑下来，要承认他大有能力和权柄，要相信他能成就的神迹是超过我女儿现在所承受的痛苦呢。女儿不需要坐在桌子前正儿八经地坐着与老师用膳，老师一丁点善语的恩典就已经可以成就大事。我内心涌出一把热切的渴求，也代表了我对老师的能力抱有最大的信任。他绝不无私，他难医治。老师这是提高了声音，也是面对着我，同时说给在场的每一位：“
夫人，你的信心是大呢，照你所要呢，给你成全了吧。因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”
老师没有做出任何行动，也没有做出宗教的礼仪和术语，他肯定了我以信心做出的回应。他指出了信心是得医治的条件，我也没有多耽搁，谢过老师后就立刻回家看看女儿的情况。当我踏入家门那一刻，迎面而来的是正是被鬼缠绕多时的女儿。她满脸绝容，却露出一种平静，微笑着轻轻地喊：“妈妈，我好了。”哎呀，是呢，这是最悦耳的声音，也是最好的消息。心中还回想着老师那一句话：“
夫人，你的信心是大呢，照你所要呢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
谢谢你，耶稣老师。不，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。谢谢你，让我同样得到属天的恩典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：“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” 家与国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静心养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沙暖的玫瑰花，沙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和灵修的日志，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和生命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朗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养心的过程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，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。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、摩押人和西俄山人，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，不灭绝他们。看哪，他们怎样报复我们，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。我们的神啊，你不惩罚他们吗？因为我们无力抵抗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历代志下20章10到12节。曾经以色列人中因为有违奉神命轻易用人的手去抚约柜呢，以致遭遇了击杀。虽然他去抚约柜的目的是好呢，是为了要按住约柜，使他不被震动损毁，但是他是节约了，超过了他自己违奉所能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便使他丧失了性命。那么我想问你，你觉得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？那就是自己一点也不用操心，让神来负完全的责任。如果我们已经将一件事完全的交托了给了神，我们自己就不需要再去过问。你想想，神是全能的，那么全能的神莫非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吗？他所能做呢，莫非还不及我们吗？当我们无能为力，任凭敌人摆布的时候，除非只有神来拯救我们，我们晓不得去哪里求助，我们只能单单仰望神。诗篇呢37:7说道，你当默默依靠耶和华， 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呢和那恶貌成就呢心怀不平。有时候你或许觉得你看见事情越来越糟糕了，但是我们晓得善事根本不可能晓不得目前的状况呢。如果我们真心的完全托付给他，按他按着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成就，那么他就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帮助我们。现在很多时候作为人，我们好像都太相信自己了，那是因为我们没遭遇过真正的逼害和困难。在许多事情上，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不完全，能够看见自己力所不能及，其实对我们的灵敏是一个莫大的帮助。反之，如果我们自己仍然不停歇的去工作，却是一个极大的阻碍。不要觉得你自己哪样都可以做到，就像经文所说，我们无力抵抗这类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呆哑万里。我们要晓得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，所以我们要仰望神，把手上的这些都要交托给他。我们要求神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教我们才能得着智慧的心，可活出新的生命。我们都晓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赐福给你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，依然是刘然。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